芝加哥2007年基督徒大会专题讲座，进化论与圣经，讲员潘伯涛。
我要欢迎，这是涛先演绎。我是在这方面，是我的本行，我是搞生物，所以这个是我每一天都要想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福音的一个蓝图，或者是非信徒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信徒里面，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容易解答，因为特别是关于人类的来源，亚当夏娃有没有其人的存在，要是进化论有某一方面对的话，要是他是猴子进化而来，那么亚当夏娃这个奇人的存在，这个犯罪的历史性，是一个吊诡，paradox， 就是，所以我们也要在这方面有一些的讨论，而且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要是在这个创造这个话题上面，要是这个立场不清楚的话，我们的福音也会变成一个叫 process theology， 就是。这个过程神学，那么就不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上帝的创造。要是上帝的创造是一个神话的话，那么上帝的救赎也可能是一个神话，那么就不需要有一个个人得救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在神学上面，在教学上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这个是科学哲学跟神学上面的一个讨论。所以他们说摆在我这福音派里面，就是福音的一个讲座，也不是完全的一个正确。所以这个是神学的讨论，也是一个哲学的讨论，也是一个科学的讨论。所以我就是愿意用这个题目来做一个可能说是一个更好的代表，就是说世界观的整合与交锋，进化论及理智阶级论。这个理智阶级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我今天就要介绍一下，特别是。你们中间可能还是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从这个理论来看看是现在这科学界在关于来源的科学跟哲学上有一些的讨论提出这个理论的人也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很多是基督徒是关于宇宙的来源跟生物的来源中间有一个这个整合也在某一方面是对科学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一个贡献，所以我希望就用这个题目来介绍。所以我主要就是今天就是用第一个就是将这个课题不单单是介绍给朋友福音还没有介绍福音的朋友，也希望给弟兄姐妹，特别是读神学的，好像波弟兄你们多一点的在神学上面造就的，也可以好像这位我忘记你叫什么名字是这个许立聪也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些的圣经上的根基因为特别是讲到这个创世纪怎么样去解释，是解经上的一些问题重要。所以希望我第一个的题目就是要跟信仰跟整合的圣经的根基，因为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是创造这个理论不清楚的话，我们对救赎的理论可能也是没有很多的根基，因为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犯罪因此罪跟死进入这个世界，那么第二个亚当他降生，刚刚庆祝他的降生，但是他的死当的复活是带给了所有信耶稣的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开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信仰跟整合跟圣经的根基，这是我希望大家跟大家可以讨论的一下的。然后我们就介绍一下在基督教里面，特别是对圣经有一个权威性的一个尊重的一些基督教里面的一些派别也包括了天主教其他在基督信仰里面起码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对这方面有一些来自立场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第三我要从哲学上面的讨论就是因为这个哲学这个特别是 process theology 在实际上是芝加哥大学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数学家叫 Whitehead 就是他是数学家，后来他就变成了一个哲学家，也变成了神学家，就发明了一套整套的神学理论出来叫 process theology。 那它里面很多的根据，对，特别是在科学上的科研上面的一个讨论，叫 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 就是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也是说，我们研究科学的话，要将上帝，要放在实验室外面，所以我们进到科学实验室里面就要不要管圣经，这个叫 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 就方法上的自然主义。然后，但是我们这些对圣经也比较开放的一些科学家，我们说可能有另外一种的这个科研的态度，叫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这合理的推论，不一定是要在实验室里面就不要讲上帝要是有这个证据证明有一个设计解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我们就要看这个大自然里面有设计的证据，然后用这样的一些的讨论的方案来去研究科学实在这个理论在几百年的一个科学的革命里面，特别是实验科学的革命里面有先例，有 precedent， 因为在 Newton 好像几个哥白尼伽利略，这些都是相信有神的科学家，所以他们也是用设计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介绍这个科学上的对话然后我们要特别是从生物上的角度，因为新方面还是主要的讨论还是生物界，我现在要向介绍一下生物界里面，特别是在进化论所遇见的难题，是好像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一个的警戒，很多你们在教科书里面没有被介绍出来，因为他们是有一些偏见，所以我希望将这个东西来介绍一下，然后最后就是你说进化论没有出路，马穆里要提出一个更好的一个讨论研究的方案。希望解决一些难解的问题，那么这个理论就叫理智设计论 （intelligent design movement）。我就先定了这个介绍给大家，所以以后我完了以后，希望可以用两套这个电影来跟大家做一些的总结。这两套的电影都在美国出的，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一套叫The Mystery， 解开生命的奥秘。The unlocking the mystery of life， 另外一套 the privileged planet， 就是恩重之心，两套都是在美国一群的在地方有兴趣而且有根基的科学家他们搞出来的里面大部分是基督徒，但是也有非基督徒，叫 Discovery Institute， 在西雅图的总部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也有一个荣幸在参与，在十几年前开始，1996年他们开始了这个机构，现在是全美国的运动，也可能慢慢发展到整个世界希望上帝也允许这个事情可以发展下去，以后可能比进化论有一个对垒的机会，所以这是我的今天要讨论的一些的方案，因为人数不多，所以也希望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多一点的交流然后多一点的讨论我在讲完这个题目以后，中间可能十分钟的一些的break， 然后我再放两个电影，冷静也是片段而已，不是整个电影。你们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去买这些电影。我这个 slide slide 也会，要是芝华他们需要有网站的话，我可以upload。这篇文章很快在二月，我在海外校园会出版。就是里面的重点就是我在英文版也出版了然后我就会介绍我在完了以前介绍一些书是我写，我是我翻译的在这里书单可以买到，不然的可以网上可以买到，所以弟兄姐妹朋友要是你们在这方面有兴趣的可以再继续的去研究所以就是这个是叫抛砖引玉是比较 cerebral， 就是比较理性上面的一些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上帝造我们是灵魂体是包括了我们的对上帝的崇拜，我们讲敬拜在大堂里面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理性，所以我们才来读大学，读 PhD， 读 Master， 读我们的 Cerebral， 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理性去了解现实然后就是感性当然是我们不单单讲科学，我们要讲到感情心理学很多文艺方面是上帝给我们的美丽，但是人是一个神，所以人是整体，人不能够单单去照顾上帝的崇拜，照顾爱情，我们也需要吃需要活 我们也需要发展社会，需要建立工业商业，所以这个是人的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计划论的问题。所以首先我要介绍一下，就是信仰跟整个的圣经根基这个是很重要，特别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对上帝的话语比较尊重不单单去祷告不单单去定时祷告，不单单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去跟牧师有配搭，但是我们也晓得怎么样让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刚刚这个 Richard Foster 这个林牧师所讲到这个他说有一个平衡的生活里面，其实一个平衡的生活就是信仰跟我们生活的整合，叫 integration， 就是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不单单在中灵会里面，不单单在小组查经班教会里面才可以活出来，在每一天我们研究科研搞我们的不同的生活上面也要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这是我自己在大学里面的研究项目就是integration。 我们这个威省大学是一个基督教大学，是100多年前开始现在虽然是比较小的学校，2000-3000人，但是上帝也允许我们可以造就一些比较在科学界有分量的人，好像我一个学生是哈佛医学院一个surgery 的系里面的系主任他做的研究也蛮出名可能拿了5000万的一个研究基金，我跟他有一些在研究上的一些的合作，所以我希望也介绍一下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也常常希望将基督徒带进他的实验室，我有几个学生跟他做，我记得儿子也跟他做了现在我的儿子是医学教授。所以希望我们在我们的专业上面也能够将我们的信仰放进去使我们影响不单单在教会里面发生作用，也可以在这个 secular world， 在普通的大学不同的场合里面可以为神做见证所以信仰跟圣经的根基第二点就是基督徒我们是不单单是来传福音，不单单来敬拜神，我们也要晓得我们是上帝的管家这个就是上世纪实在来讲我们要读上世纪的话，虽然是不是很容易读的一本书，但是里面很丰富上世纪1:28就讲了上帝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以神的形象来造我们，造我们以后会叫我们干什么管家，就是1:28他要我们要管理还有对于空中的鸟地上一切的动物，然后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我们中文就是守了一半，我们守了这个管家的一半所以就是中文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那美国也现在守了不少，现在美国也打破了3亿人数，中国人是13亿中国人然后中国人加上美国人就是全世界的1/4加起来都是，但是中国人守了一半，美国人也守了一半，因为我们美国人在来美国以后要变成美国公民的话，我们只有占全世界5% of the population， 整个世界的人数我们只有5%，但是我们用了全世界的40%的资源。美国是一个很浪费的一个国家，很可惜，就是最近才这个美国的国会跟总统才说要参加这个 global warming 这个 preservation 这个全球的协议，以前一直都是不愿意这样做，所以美国跟中国在这方面都是没有好的榜样，所以希望我们做万物的管家的话，不单单生养众多，也好好的去管理这个宇宙，管理这个只有 we have only one planet。现在 global warming 的话，可能说50年以后，可能这个 Bangladesh 这个地方可能就不存在，因为这个海啸，这个水飘上来就将这个 Bangladesh 这个地方也淹上去了。接力可能这个加州可能也会就因为火山这个冰从北极融下来，这个加州可能洛杉矶也是在存在。这个是 worst scenario， 就是我们要好好做成的管家。所以这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要面对，这个是生物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保的问题。 也是要好好的去将我们的资源来保养啊，也是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身体。对于进化论在某一方面可以说是在物竞天择这个是上帝用来来做一个可以说是神的一个 screening process， 是神用来去帮助我们去怎么样去这样使我们的用东西的过程里面要好好的改进。所以进化论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有用的啊，所以微进化我这样简单介绍，所以微进化就是说物竞天择就是你要是你不适应的话你就被淘汰，所以这个是我们精益求精的一个动机，就是我们要 we have to survive we have to compete， 我们需要改进自己才能够在这个比较 competitive 就是比较竞争的一个社会里面存在。这个是微进化在某一方面是上帝允许的是上帝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做更好的管家这个是好的方法。第二个就是重要的就是道成肉身，这个是基督徒常常都讲就是你圣诞节说道成肉身也是基督徒降生，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活在世界却不属于他。可能我们都熟悉耶稣基督在upper room 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为他们去祷告大家记得他在祷告的内容是怎么样，关于世界上跟基督徒的关系，你记得他祷告的内容中心是什么？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上帝说神说要保守我们脱离恶者所以就是我们基督徒实际上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他们说这个美国的 conservative 就是 fundamentalist 就是叫基要派 is not in the world not of the world， 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也不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就是好像离世什么都反对进化论，包括微进化也反对一定只有七天二十四小时的一天才是上帝的创造，其他关于这个年龄老恐龙跟人就是在一起，他们就比较极端的反对进化论什么进化都不行都是不对的这个是说 not in the world not of the world， 也可以说是 liberal 就是心态神学家像这个 Whitehead 他们相信神的创造是一个神话，所以他们都是 in the world and of the world， 他们需要跟这个世界妥协。这个 Whitehead 他后来就根本不是基督徒了，根本就是将整个圣经全部用进化论来解释，所以不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 in the world and of the world， 他们根据这个水流合乎在世界上就已经被世界的王去吃掉，所以这个耶稣的祷告就是在他们身上没有反应。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我们是 in the world but not， 我们 we'r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他。这个耶稣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就应该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是每一天都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面对无神进化论对我们的挑战，但是我们每一天靠着神的力量，靠着我们在神面前整合的信仰的根基，我们去面对他的挑战。一个就是道成肉身，不单单是耶稣降临在马槽，我们刚刚庆祝过了，道成肉身就是你跟我 We are the real Jesus Christ， People see us who see Jesus Christ， 他看见我们，你跟我都是基督小基督，我们就是叫 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所以我们就是道成肉身的表现。你跟我就是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是神的手，我们是神的脚，所以我们就是道成肉身的一个代表，我们活在世界上却不属于他，这个就是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整合一个根基这个最重要的根基。那么第三就是配得过所蒙的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以弗所书都说我们要配得过神给我们的召，神召我们是要全门那个天国的福音，要呼叫人家离开黑暗到神的光明的国度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召就是我们的 calling。 这个蒙这个召不单单是做牧师， the calling is vocation， the original Greek word is vocation， vocation 不单单是做牧师， vocation 是 electrical engineer， 是商业，是 finance， 是 WE， 是 realtor， 全部都是 vocation， vocation 的职业。所以就是蒙的配得过蒙的召，就是神在你跟我每一个人身上，基督徒是对 我们一切的世界上的东西是很可以说是活跃，我们是乐观的，不是好像佛教说看破红尘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对上帝给我们所委托我们的做哪一行，我们应该是尽心尽意去做，我们是敬业乐职，我们应该是对我们的职业要有一个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上帝是 call us to be doing whatever。 那当然我们要清楚这个是什么是造，每一个不一样，可能上帝也造我们做牧师，好像我的老二是本来是我生物界的学生，他教了一年书，上帝没有继续给他教书的负担，所以他现在变成了一个牧师，在神学院里面念书，念神学院做牧师。所以但是我老大上帝给他一个呼召，他就读完我的生物以后现在变成医学院的教授，所以上帝也不同的呼召，所以上帝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呼召，我们要配得过什么的教。所以你要是一个很好的，你是一个 finance 一个银行家，你是一个 realtor， 你是很好的 realtor 的 agent， 你是教授，你就很好的教授，你做一个家庭主妇，最好的家庭主妇所以就是上帝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教，就是要配合，所以这个是信仰跟根基的整合。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比较客观的，这个基督教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理论不是说特别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基督徒觉得属于灵是从神而来的，属于魂是魔鬼而来的，这个特别是叫属灵人，这个魏托生以前这地方分得很清楚就是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那么这样魂的东西就是说是魔鬼而来的，不是神而来的。但是这里没有看见耶稣讲过一句话，他就是晓得一样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越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够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耶稣也是道路，就是 way， 就是道德，就是属灵的一个根基。但是耶稣也是真理，真理就是包含了科学的真理，进化论也有真理就是宇宙这个进化宇宙的进化也有真理，什么都有真理但是也是生命，耶稣也是生命，生命是我们的，一般它是肉体的生命，也是永恒的生命，是灵魂体在一起，就是一切的真理就是神的真理，就是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些教导。所以我们基督教是一个整合的宗教，不是说好像一些东方的宗教是神秘的宗教，跟现实好像脱节。佛教是要退休退隐这个回教是上帝的离开我们很远，等等很敬畏，所以为他舍身为他舍命，所以但是杀生也就是那些这巴基斯坦他们就是这边最好的一个这个总统候选人也杀掉，就是他们没有觉得上帝是一个真理，也是爱，也是生命，也包含了整个真理在里面，就是信仰这个跟这个整个的根基。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进化论跟创造论，进化论有某一方面的真理，但是进化论在整体上面是很多是敌对上帝敌对神的创造这里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里可以到有些人会不同意的，或者可以加上去。那么我现在就介绍一下，特别是福音派里面对于一个创世纪的解释我翻译了一本书叫创世纪启示是我们神学院一个systematics 一个系统神学一个教授，他是法国的福音派的学者在地方写的叫创世纪启示 In the beginning Henry Brochure是一个法国的我们的业外的教授，现在他很快就退休。这本书在这里书上有是我翻译的，是不是我写，但是在这里他介绍了其他不同的上世纪特别地方部分的解释，我是采取他其中一个立场，我就将这个立场介绍给大家。可能大家都听到比如说七天二十四小时创造恐龙跟人存在从只有一个立场，实在不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特别是福音派信仰里面有起码六七个不同的立场，我将来每一个介绍给大家，也每一个跟大家衡量一下，看你们喜不喜欢，你希望你就用一个求神给你们智慧，选择一个最属于你最适合你的一个基督教。所有基督教要是接受圣经权威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他们相信神是超自然的人是在自然界里面，但是最要紧就是这个超自然的神跟这个我们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我们中间不是好像回教 这样就是离开了很远。没有，上帝是爱我们，所以上帝造我们，所以这个是基督教创造的中心。当然舍弃就是罪，罪将人跟神中间的关系就割裂了。我们中间跟神就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人在寻找神，这个世界上的宗教。但是基督教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上帝来寻找我们，就是神还是继续来找我们，虽然我们离开了他我们神在还是借着大自然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些启示我们最后就用两个电影来看神的这些启示里面很多生命里面的奥妙宇宙里面的奥妙实在很吸引我们。要是你不用创造，不用神的血迹来解释，实在没有好的解释。这就是神在大自然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是创造的。罗马书特别是第一章是二十一节嘛，他说虽然神造一切的物，我们看不见神，但是借着神所造的物，我们就看见他，他是明明可知的，无可否认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晓得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因为我们已经跟上帝就是隔阂了，没有办法看见神。我们晓得神的作为，但是不晓得谁是神。很少很少人是不承认有神。共产主义的人现在很可能共产主义也可能考虑共产党员能不能成为基督徒。现在在最近一个全国大人民大会里面有一样的提案没有通过，但是有人在已经提出来可能要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共产主义他相信没有神，但是实在人心里面实在没有办法否认我们有一个冥冥中的一个主宰。但是要是没有基督来找我们的话，没有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我们永远不晓得他是谁。每一个宗教都是好像一个狭隘的人默像一样，看见一部分，但是没有办法看见全部。只有一个从神而来的耶稣，就好像一个拔针图，你再从外面进去，每一条路都不通。但是拔针图里面从里面出来一条路就通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上帝那里来找我们，这是基督教的中心，这是神道成肉身来找我们。所以我们相信神跟人中间唯一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他就是神。全世界的宗教家都死了，都很著名，他们都纪念他，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历史证明跟教会的产生都是很大的一个证明，我不想去讲。所以这个是所有的基督教中心的思想。但是很可惜，就是在美国基督徒影响也不小，但是美国的基督徒也不是美国的可以说一个宗教，虽然是声音也不少，但是也不是主流。现在因为进化论在特别是美国的最高等的大学里面，90%的科学家都是无神论的，特别是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基督徒，他来出来以后就告诉我们，在这个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美国的这个国家科学会，90%几都是无神论。所以他们就觉得一切关于上帝的创造的理论都是宗教，所以他们只有说没有神的科学理论才是科学，有神的科学理论不是科学。所以有些基督徒就说我们应该在教科书里面也叫上帝的创造，但是美国是一个政教分开的国家，所以美国的法律是不允许我们在公立学校里面叫宗教，因为是政治。所以在一直在用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政教分离，这个都是基督教是慢慢就没有在公开的学校里面被接受最近就是2005年在 Dover Pennsylvania， 可能大家可能看见过这个 Public Television 最近才播放这个审判，就是 Dover 一个小的城市在 Pennsylvania， 他们要求公立学校里面教创造论跟教智慧设计论跟这个进化论，后来就败诉，所以他们就不成立。我自己是不赞成这样的方法来去教创造论，教这个智慧设计论。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卡通，就是说上帝还是说我是爱你的，虽然我是被你们拒绝在公立学校里面你们不教但是我不需要在人的思想的范围里面一定要挤进去，因为上帝的永恒的神性它是会借着所造书给我们晓得，所以这是一个卡通虽然是不好。这也就是介绍一下这个现在基督教里面对这个创造跟进化一些的介绍大家最可能最 最认识的可能就是这个权威创造论。权威创造论就是说地球很年轻，地球只有5000-6000年。他们说就是根据创世纪第五章第十章那里说亚当生了谁，生了谁，活了多少年，然后就死了，然后就将他架起来，然后就是所以这地球大概是公元前大概4004年10月19号，那天早上7点钟上帝到了这个时间，所以全世界就6004年左右，增加2007，跟多兆生多 BC， 所以加起来而且可能神造这个地球的时候这个地球已经有年龄了，所以就是好像他们问究竟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这个navel， 就是这个骨质动，因为他们是没有生下来的，上帝造他们的，所以他们没有妈妈生下来，所以他们有没有这个动，这个骨质 navel 那个叫什么这个国语呢，肚子。所以他们说用这样的根据说可能地球被造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年龄，因为亚当夏娃一定没有这个骨质，但是他们是完全的人，所以他们就已经是成熟的一个成人，但是他只有5分钟以前被造，他是成人。但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说地球有年龄，有相当的年龄他们也在某一方面接受微进化。什么叫微进化呢？就是现在这里都是中国人，但是在美国在全世界主要有三个人种，是不是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那么要是你怎么样根据这个genome， 这个 human genome 跟这个圣经跟人类学，就是说人类是只有一个祖宗那么根据圣经来讲，挪亚三个儿子就是每一个儿子就变成了现在主要的一个人种这个白种人是可能是 Japheth 的后裔黄种人是闪的后裔，然后韩的后裔就是黑人所以要是他们三个人这是我们所有人祖宗，他们生下来是不是一个是黑的，一个是黄的，一个是白的？没有可能没有可能。要是有可能的话，可能挪亚的老婆有问题所以就是没有，他们只有都是同一个人种。但是后来因为物竞天择，因为这个 Japheth 的后裔就搬到北欧，没有太阳所以就是比较这个突变以后的人种，因为他们要接受阳光来造这个 vitamin D， vitamin D 我们皮肤很有用，所以这个白色的他们基因变异以后令到他的肤色比较白的就容易在哪里可以生存下来，所以后来慢慢这个人种在北欧的没有人太阳光不好的地方，就白种人在哪里可以生存，其他人种没有适应的环境就死掉。那么后来就是黑人就是在这个热带在赤柱那里生长，他们的这个 melanin 这个皮肤的黑色素可以保护他们不被这个 UV 就是这个紫外线的伤害，也可以拦阻他们生长这个皮肤癌，所以他们在赤柱的地方就可以有生存的能力，所以就在那里生存下来，就遗留下来就变成了这个黑人的祖宗。我们中文也不黑也不白，所以我们在中间是也不在北边南，在中间就是中国所以就是进化就叫微进化。微进化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理论，达尔文从他开始在某一方面在这方面是很好的一个贡献给生物界这个是他们接受微进化，但是没有广进化我们在建立创造论也不接受这个广进化。但是最要紧的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是圣经里面最好的解释特别是讲到这个七天一定7个24小时的一天，因为他说每一个一天有早上有晚上，所以一定是24小时而且七天礼拜天是第七礼拜六是第七天，这个有休息，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正统的教法但是这问题里面就是有广大的证据证明地球年老特别是讲到这个地球的年龄不单单是用这个放射性就 radioactivity 这个 radioactive decay， 他们说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因为地球可能这个光线是趋的不是极的这是很多的理论我不尝试讲，但是我是生物学家，我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来说地球年龄很老，就是要是你们现在这个时间去 Florida 是蛮好，因为天气很好，那里没有雪， 要是你去波尔泰，在马尔里出来，你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珊瑚岛，叫这个 Pinkerton Coral Island。离开马尔里几带几百这帮马尔代，它上这个岛有起码 5-10 miles in depth， 十里的厚度，有几百米的长度。它是怎么样？是一个叫珊瑚，就是死掉了一些生物死下来以后留下来的一些这个遗址。这个珊瑚它每一年长只有一串两串 ，OK， 而且你可以看见它怎么样死。那么几百里长、几里高的一些珊瑚岛，你将它 divide by 它每一年长的这个几串的话，你这样加起来的年龄也几千万年。也一年，很少。这个是跟创世人是没有关系，是生物，你们来介绍。所以地球的年龄实际来讲是没有办法说是只有六千年，这个是很难很难去接受的。要是几千年的话，那么恐龙跟人的存在同时存在，那么人跟什么人可以活啊？恐龙就是 Lost World 啊，这个 Jurassic Park， 在Disney World 可以看见，但是在实际上。要是恐龙跟人同时存在的话，人就被它全部吃掉了。不单单是在 Hollywood 的一个电影而已，是实在来讲，恐龙是6亿5千万年前 ，65 million years ago 已经被灭绝了。人是最老最老，也可能是100万年前才出现了一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么讲到这个。字面解释法，为什么说第七天安息年安息日我们一定有七天，因为上帝也讲安息年，好像我是明年要拿安息年，我要希望回中国在香港做 sabbatical leave 是七年，还有这个圣经里面也有这个 sabbatical year jubilee， 也有 jubilee 第五十年，所以这个字面的解释不一定说一定要24小时，而是圣经里面讲的有晚上有早上，不是有早上有晚上。晚上跟早上，摩西在诗篇哪里讲，我们的一生就好像过了一天，千年如日，日如一千年，好像我们的好像草一样，早上起来，晚上就凋谢。这个一生70-80年，所以早上晚上不一定是早上24小时，早上晚上这就是晚上，是一个开始一个末了。所以这个是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是唯一的按照圣经的一个看法，很可惜就是这是大部分中国教会，因为我们的牧师可能他们也觉得这个是看法，这是最好的看法，但是我觉得这个看法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对我们就是在科学界的人是一个吊诡，你要是接受上世纪就不能接受科学，这科学是比较客观的问题，不是进化问题，连地球年龄老这个问题，恐龙跟人存在怎么样去解释？那这个没有办法解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也是极端，我是这样子两个极端告诉大家，然后中间很多啊。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叫神导进化论。神导进化论其实就是特别是在科学界里面有一些分量的基督徒，比如说现在这个 Human Genome Project 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叫 Francis Collins， 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以前是无神论的，后来他研究人类基因，他就信主。他信主以后，但是他没有办法推翻进化论，他没有办法离开他以前的 background， 但是他相信神是用进化的方法来造的。所以呢，亚当夏娃可能不存在，没有这个人，因为只有一群猴子嘛，猴子进化就不能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是亚当，一个夏娃，一定一群猴子变成一群的人。所以就是以这个你看这个猿人啊，就是一堆堆，然后慢慢就挤起来，就变成你跟我。所以他就相信没有亚当，没有夏娃。所以这个有一个危险，就是特别是新约里面讲到救恩，讲到耶稣是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是第一个亚当犯罪，当然第一个亚当也包括了夏娃夫妇犯罪。那么第二个亚当就耶稣基督，耶稣没有结婚，但是这个人跟人中间的这个始祖跟救世主。这两个是相对，罗马书第五章，所以要是没有第一个亚当的犯罪，也没有第二亚当的顺从，所以这个是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那么在基督里面众人都活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神的救恩，这个是很大的人家的问题啊。 特别这个 Francis Collins 他也接受神是造了这个宇宙，开始造了第一个细胞，但是其他的生物都是进化来的，这是普通的叫也是极端的一个 liberal 的看法，但是他们 也接受圣经，也接受神的救赎，这个是重要。所以这个是他特别好处是神的同在性跟神的无所不在，因为神主动的在进化的过程里面照管万物，这个有好处。但是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亚当夏娃的历史性，这个有一个大问题。当然你可以接受神用进化的方法变了很多猴子，但是中间两个，一个就变成夏娃，一个变成亚当，这个也是神迹，你没办法解释是不是神超自然的来选择两个人。但是进化论里面不能接受这个东西，进化论一定要一群猴子变成一群的人，没有办法一群猴子里面又两个变成人，所以这个是很矛盾的一个地方，在这个上世纪特别是进化论里面的讨论啊。所以这个两个是极端，其他都是在中间的，我不强势介绍，要是你们喜欢我在这个文章上会介绍我在书上也介绍我个人的看法，我是这个理论渐进创造论。渐进创造论的意思就是说科学与圣经的互补，然后我们上次微进化就是挪亚的三个孩子变成了现在三种的主要的人类，那么这个现在的 Human Genome Project 就是这个人类基因共同也接受也是支持我们所有的人，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实际上来讲没有太多的分别，只有 0.001% difference， 所以我们实在都是同一个人种，所以没有问题。所以科学与圣经互补，我们介绍微进化，但是圣经里面七天可能是七个不同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个前三天是神造一个房子，好像我们买房子先买一个空的房子，然后后三天神就造家具，好像我们买一个房子，我们可能先买好地，买好这个外壳，然后在里面建不同的器材加进去。那么前三天是 the creation and the distinction， 然后后三天 the creation of adornment， 就是在里面装修。后三天，第一天这个天地，那么第四天就在天上的星星然后就是太阳管昼，然后月亮管夜，第四天，然后第六天就是第三天是当海洋跟陆地分开，那么第六天就是海洋里面有鱼然后陆地上有动物有人，所以神的创造就是这个叫架构的理论。与科学发生了冲突最小，保持人类始祖跟他们犯罪的历史性，就是我们接受人是特别的创造，不是猴子进化来，我们可以演化，我们可以变成不同的人种，但是我们第一个亚当夏娃是神特别的创造，不是从猴子变化而来但是这个也是有问题，这个理论不是没有问题，特别是现在这个远古的文化，现在我们的文化都是新石器时代 Neolithic Man， 就是中国人也是，中国人是算是我们的五千年文化已经算很老很老，但是在五千年以前我们的文化完全都是空白，然后新石器旧石器时代可能是50万年五万年以前的历史我们都不清楚，那么究竟亚当夏娃赛德该隐是哪一个文化了，这个都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吊诡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人类学里面是看见人类的退化，人类犯了罪以后他们退化了，然后再重新进化，有新石器时代，然后有铜器时代，有石器时代，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创世纪的很多的立场那么其他这个盼望神学、圣正统神学，这个是主要就是背重就轻，他们主要是相信神对我们个人的救赎很重要，特别是靠爸这些叫新正统的神学，他们相信神跟我们在圣经里面相遇，但是圣经不一定是神的话，是比较是有一些比较跟 liberal 方面有一些妥协的地方。那么有没有亚当以前那个理论，就是他们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一章第二节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石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神造了第一个亚当，那个亚当已经被毁灭了，就是现在所有一个化石， 就是猿人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现代人以前的人呢，都是那个第一章第一节所到的人都被毁灭了，那么第一章第二节才是现在你跟我们的后裔，就是亚当的后裔，所以叫两个不同的亚当。所以这些不同的这个理论都是在对圣经有一些尾声的一些基督徒的看法。你们中间有没有问题？对，你了解吗？你对你不同的看法？对，
好，这样所讲的大部分都是在讲这个
对，主要是这样的，对。
其实在新约里面呢，保罗也知道耶稣基督是在所有创造之前。
对，
没有，你在这个理论谈这个东西。
对，因为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神所造的人，所以这个是对生物进化论是没有太多的一些的引用，因为耶稣基督造成肉身，他不是第一个人，他是第二个人，所以第二个人是属天的，他不是根据这个生物的进化而来，所以就是完全就跟进化论没有关系。但是要是你是完全的 liberal 的话，他们看起来好像一个天主教神学家，他的神当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是人类学家，他说耶稣基督是 the climax of evolution， 就是耶稣是进化的高峰。他们觉得这个历史的耶稣不重要，是 the universal climax of Jesus Christ。 他们将耶稣跟基督分开，耶稣是一个人，但是基督是进化的高峰。那么这个是已经破离了圣经了，所以不是基督立场，你们基督信仰的立场是 deliberate。 好，现在3:55，我可以再讲两个，所以要是一周年的要需要一个 break， 我们可以继续讲，然后就讲这个哲学上的对话，讲完这个可以有一个 break， 希望因为这个比较理论化。这个叫方法上的自然主义跟最合理的推论。什么叫方法上的自然主义？我刚才讲的就是你要找科学的话也不能够谈到神，因为神是超自然的。我们基督徒特别是我们研科研的朋友，我们在实验室说不能祷告完了以后我做一个实验，比你没有祷告以前做的实验我一定可以做得成功，不一定。我做了4年拿博士，我是对第4年才将我的实验做出来，就是比前3年都很辛苦，做来做去做不出来，我一常祷告，每一天都祷告，但是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所以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一做的实验就出来，所以不一定说你祷告就可以做出来。所以叫方法上的自然主义，就是说我们祷告不祷告应该不会影响我们的实验，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情，也影响我们可能选择这个科技的一个对象。好像我们不会去研究怎么去堕胎，我们对基督徒我们觉得上帝的造人的生命很可贵，我们也不会研究怎么样去做这个干细胞胚胎细胞，怎么样将这个人类细胞这个胚胎来杀掉变成一个干细胞，这个是对我们呢有一个道德上面的一个影响。但是在实验上面你要用你自己的专业的知识选择一个很好的题目，用最好的技术才能够做出来一个实验。所以这个叫方法上的自然主义，就是说我们进实验室的时候不需要谈到神，虽然我们是依靠神的人，我们信神，但是我们跟非基督徒也应该要有这个科学这样基本的训练，不然的话你就做不了，不然你不能毕业。这个是叫方法上的自然主义。在实验科学里面实在是好像你们搞电脑的根本就不需要上了谈到神，因为这个电脑你信不信神，你还要操作这个电脑，还要这个 machine language assembly language zero and one， 你怎么样将它这个弄出来，都是一个系统。商科里面我有一套的理论出来，你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来找，但是有没有神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形而上跟形而下 metaphysics and physics 这个分别，他们讲的就是这个 physics 不需要讲到这个超自然。但是再找进一步讲到，譬如说我们晓得今天下雪是因为有这个海这个吹这个风过来，有很大的一个 high pressure 跟 low pressure 就聚在这个 Chicago 地方因为这个温度有低，所以就有一个大下雪。但是要是你说我的儿子在 North Carolina 他们有差不多2个月没有下雨有些人去祷告，所有的这个州长去祷告， 祷告完了神就下雨。那么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这个 Mount Carmel 求神降雨，求神降火来烧，将神的祭物烧，然后就将这个400个巴利的祭司都打败，一个人胜了400个巴利祭司，这是大自然的现象。但是在某一个情况以下，有上帝的旨意，好像以利亚一样，好像这个捉姐，他是不是上帝在答应他有雨降下来？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在圣经里面讲清楚了，以利亚求神降火来将他的祭物吃掉，来见证神的永能，正见证耶和华是真神，其他巴力的神是假。所以神在某一个层次情形以下，可以说是有他特别的旨意。我不能装这个现实的东西就不讲。所以最合理的推论，就好像我们等会介绍，就是叫这个 mousetrap， 就是最不能简化的一些机器，在我们身体里面，跟这个宇宙大自然里面这个地球怎么样变成一个精密的设计。要是你将这个超自然的东西推出去，就不能没办法解释的。所以他们就说 ，intrinsic best explanation， 就是说，好像这个 Newton 说他相信神，他请了一个无神论的这个天文学家到他家里，就给他看一个很漂亮的模型，他照了，说这个是大自然的怎么样运行。那么无神论说就问这个模型是怎么样来的。牛顿说他是没人做的，他自然而然进化而来的。那么这个无神论，这个当然就没有可能，就是你这个牛顿是很伟大的天文学家，你造出来怎么可以说没有人可以做出来的。那么牛顿告诉他，你为什么不相信这个宇宙这么精密的来运行，来没有一点点的丝毫的错误，这个是进化而来的。所以后来这个无神论的天文学家也相信了神。所以这个就是叫 influence of the best explanation。接下来可惜就是科学家将这个在实验科学里面这些范围将它的推展到了全部科学都不能讲超自然，全部科学都不能讲确实。这个是特别是在无神论控制的美国高等学府，特别是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里面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偏见。因为在几百年的科学历史里面，我们看见等一下我就将这些他们的这个宣言， Newton 怎么样发现地心引力，哥白尼怎么样发现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不是地球，都是因为他们看见神的设计。所以这个不能说是这个是不科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这个理论啊。所以历史科学与经验科学，我刚刚就讲到经验科学就是刚刚讲那个做实验好像搞这个 human genome， 我们不需要一定是基督徒才将它里面的东西这个系统弄出来。你是基督徒不非基督徒，你用同样的技术用同样的样品都找了应该同样的一个的答案。但是从历史的科学，人类从哪来，人类的基因是这样，但人从哪来，这个叫有 metaphysics， 就是有哲学有神学的一些关联。我们不能说人是进化来就是科学，神是创造我们就是宗教，因为两个都有一个大前提。进化论的大前提就是无神论跟唯物论，创造论的大前提是神超自然，人属于自然，而神是超自然的上帝造了属于自然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在历史的科学，还有这个实验的科学和哲学的科学。实验的科学就刚刚这个基因发现，刚刚做这些实验求证 DNA， 就是不需要一定讲到神。但是讲到哲学科学 DNA 怎么样了，连我们最著名的 Francis Crick， 就是 Watson and Crick 找到 DNA 的 Double Helix 这个科学家，他自己不是相信神，但是他没有办法解释DNA 怎么样来，所以他一生临死以前都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他一生就要说 DNA 不是神造的， DNA 是 apparently designed only。 他最后他没有死以前他的答案是什么， DNA 是外星人在外星到了地球将 DNA 从外星带到地球里面，因为他没有办法解释 DNA 怎么样进化了。那么要是你念生物的有兴趣，但是这个是特别是基督徒一些证据要 ammunition emanation 就是说这个智慧设计论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在可以看见进化论不是一个很实在的科学理论，它有很多的漏洞。所以教室里不练生物也希望可以帮助你，在练生物的话当然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些课题。所以我现在就将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其实理论已经出来了，不是我的看法，是我是在里面跟他们一起研究而已。我在中间也做一些一点点的研究，但是不是很详细的研究，其他很不同的这个科学家这方面研究，我介绍他们的 website 给你，要是你网上也有。所以我主要是将这几个不同的这个理论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就是生命的来源，就是 DNA 怎么样来，第一个细胞怎么样来。第二就是化石跟基因排列的间断性，特别是我们要找到历史的话，找化石的话，就以前的生物怎么样。我们要是进化是对的话，进化应该是一慢一慢慢，好像这个爬虫你要慢慢就爬起来，就站起来就变成人这样，应该就慢慢的渐进性的去改变。那么但是在进化里面找到的证据是一个大爆炸，爆炸力是个突然间出现的，不是好像渐渐的慢慢改变，要变成那个从很低等的生物变成了很高等的生物，是很快的改进，改得很快。那么生物进化的分子策略就是要是进化的话，应该是每一小部小部分小部分来将它拼起来才变成一个整体。但是生物里面的进化的策略不是，它一个整体一整体，好像你做一个机器一样，你将一个内燃机做起来，然后就安装在一个汽车里面，你将一个内燃机可以放进这个飞机里面，同样好像生物里面也有这样的同样的一个这样的构造然后就是微进化里面多种的碱基的特变，就是微进化里面应该是每一个 DNA 每一个根基慢慢的改变，然后就将它萃取起来，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更高等的生物。但是生物里面看见是做这些方面的这些研究的一些科学家已经发现是几种不同的 DNA 一起拼起来才可以进化，才可以改变。那么最后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切题理论的一个理论，就是生物中不可以简化的复杂性，就是不是进化论这样每一个小部分小部分来拼起来要变成一个整体，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整体变成一个更大的整体，这个叫不可简化的复杂性，这个都是现在的科学的一些命题，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去在这方面，要是你就做生物的话，这方面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研究的方针，但是不是做生物的话，也可以看见现在这个科学进化论的讨论中间进化论的难题在哪里。好，所以我就是第一，这个什么叫生命的来源，生命的来源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你看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100兆的细胞， 100 trillion cell 这是多少，但是应该是要是你跟我中间的 DNA 将它拿出来，然后就是拼起来的话，我们的 DNA 可以绕了地球30万倍，每一个人的身上的 DNA， 每一个人身上的 DNA 可以绕地球30万倍，你看人都多有多少的细胞，有多少的 DNA， 一个人普通人就可以。所以就是怎么样来的，要是根据进化论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很用很简单的例，就是好像一个大的尘封一个暴风，然后就 touch down 在 O'Hare， 然后剩下来的就是一个波音747，这个就是进化论的解释。进化论解释就是说有一个很多很多的这个 energy， 很多很多的这个能量，然后就忽然间就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忽然间就将它整个能量就变化变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生命，就是生命。那么就是这个叫热功定律问题，我不强制解释了，因为你们中间可能有机械工程家，你可以这地方很容易的解释，就是一定有 design， you just put something a piece meal together to form an engine， it's not to the engine just come together spontaneously， 就是这个机器不能自动的可以安排聚在一起变成一个机器，是一个设计者，是一个机械工程家，让它拼在一起，用很多的心血，用很多的energy， 用很多的机器，有不同的精密的仪器来将它整起来。进化论就没办法解释这个东西，这个生物这个繁复这个复杂 没有办法按照 energy 只有能量能够放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整体，就好像这个 O'Hare Tornado Touch 上变成一个747 that kind of impossibility， 没有可能大旋风就可以将一个747变成蜡烛而已，没有将一个蜡烛变成一个747，这个是没有可能的，这个是生物来源最大的问题，这个进化论最大的弱点。连这个 Francis Collins 这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是进化论学者，他也同意生命的来源没有办法用进化论来解释，一定要设计，一定要创造，这个是没有办法推广的啊，这是我们常识写的，就是因为生命是从啊无生物变成了有生物，有机物，从有机物变成了第一个生物的啊 DNA， 好像 protein 蛋白质都是这个生命的分子，然后就从这个 macromolecule 就是生命的分子变成第一个细胞，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啊进化论这个能源啊这个热功这个方法来解释。那么无生源这个很简单的介绍，里面就有很多 technical 的 issue 我不讲上。这个化学的聚合，化学的聚合就不能制作自我繁殖的生物过程，然后失败的内在的管制系统不能从环境的控制的化学作用染变出来，从没有血迹，没有这个血迹家，没有这个生物本身，你跟我都可以适应。我们是虽然不能够抵抗，但是我们可以参与者，我们可以发明汽车，可以发明这个软气机，我们可以活下来，因为我们有智慧，我们可以适应。但没有生物以前，没有人类以前，这个整个无生物界没有办法可以控制环境，只有环境控制它。但是有生物以后，生物可以适应，生物可以面对大自然，很多时候可以胜过大自然。然后天然作用只能用在生物的范围里面，在没有生物的时候，化学整个环境不会适应。这个刚刚说了，就是我们有人类以后可以适应环境，我们可以去 immigrate， 我们可以移民到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有生物就有适应，没有生物就没有适应，在没有生物以前就没有物竞天择，进化论不能存在在没有生物以前啊。然后因为就是没有目的性的物理化学作用，只会推迟负责的系统分解而简单的分子，因此化学聚合物不能被完全破坏，继续维持的增加它的负责性就很少。就是50年前在 U Chicago 做一个实验，就两位生物化学家，他在食管里面加热加电，然后就造出一些跟生物有关系的分子出来。他们说这个可能是进化的一个过程之一，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是他们献祭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加热加能量才出现这些生物里面的一些的含量。但是没有这个生物以前，没有人以前，这个东西没有人控制，这个没有办法去发现，所以没有办法发现的话，就是好像我们这样每一个人都老化啊，每一个人都老，有一天好像我现在的头发已经没有了，我太太还是很年轻啊，但是你们有一些人就能够持久一下，但是大部分我们特别是我们男人，我们的头发很快就掉下来啊，所以就是我们都是一直在从复杂变成简单，有一天也死掉，就变成了泥土一样，所以我们是一直都是在从复杂变成简单。只有有生命的人，好像我刚刚生出来的娟子，他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因为他还有生命的力量，还有母亲，那我们要照顾他，他一直在增长。但没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们就要死。生物就是这样，机器也是一样，生物有吃有能量，它可以用来长进，但是这些能量都是要供给它的，不然它快要死掉。但没有生物以前，这个没有办法发生，它不会长，又坏。然后自我组织理论 self organization 不能解释基因出现的来源。甚至有一些进化论学者说，当初这个无生物是一个 algorithm， 是一个电脑的方式。但是他没有解释这个电脑的方式谁给他写的， somebody has to write the algorithm， 但是可以自动可以繁殖，但是 somebody has to give the algorithm。 那么最后现在已经发现了这个 algorithm 已经全在生物里面，不单单是电脑里面有生物，有这个有一个方程式在生物里面有这个 algorithm 啊，我不详细讲了，特别是讲到这个 DNA， 这个先介绍一下这个生物，这个叫寒武纪生物化学大爆炸。第一说，要是我们现在的生物是进化而来，那么以前的生物怎么样？以前的生物要是按照这个在达尔文的看法的话，应该是慢进，这个时间这样过去，然后越来越多不同的种类出现，而且是慢慢进展的，从一个生物开始要慢慢升级，然后人在这里。但是在化石的证据是在5300万年前以前，差不多现在所有的可以说复杂的一些的海产都已经出现了，除了这个脊椎动物还没有出现，但是很多这个 mollusca， 一个这个我们叫螃蟹这个鞘科，这个是吃的这个海产都已经出现了，5300万年前已经出现了，而且一出现很快，好像恐龙一样，恐龙是65,000 years ago， 6,300万到5,500万年前突然间出现就死掉，不然的话你跟我现在不能存在。所以化石的看法就是5300万年前以前很多很多自然出现，很多就灭亡了，跟进化论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冲突。连这个大陆这个他们发现就是叫寒武纪的爆炸，在云南澄江大化石，我去云南也看过，你们中间从大陆来的可能要去云南看看，有一天云南在哪里，这个石林啊，在石林在这个地方附近，在昆明附近很漂亮一个地方，里面有很多化石，是不是化学的很快，就在这好，就是这东西突然间出现，突然就不见了，很多很复杂的生物。所以这个是生物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的地方跟进化论。那么更重要就是 DNA 这是一个近神的一个考古学家说，在估值的宇宙里面突然产生了人类生命的达夫，就是因为在生命的开始有了 DNA。 DNA 是怎么样来的没有人晓得，每一个生物都有 DNA， DNA 就是有一个遗传的图案，达尔文进化的分子策略，天眼的机器不一定不单单用在变迁上面，也用在遗传机器上面。就刚刚我所讲，我们发现人类跟猴子有相同的地方，人类跟虫也有相同的地方，就好像飞机有一个轮胎，汽车有一个轮胎，寄生蟹也有一个轮胎。你不能说飞机是从汽车进化而来，汽车是从寄生蟹进化而来，它们有一个轮胎而已。所以我们跟生物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但是很可能是同一个设计。这个 DNA 是这个东西，现在不单单是 DNA 是有一个被选择的机会，而且是有一整个系列的 DNA 来被选择。那么我介绍一个，就是其中有三门不同的生物，就是我个人的研究了，我不强势介绍。就是现在起码发现生物起码有三个不同的图案，不单单是轮胎是相同的，可能飞机这个内燃机也跟我们这个普通的汽车有相同的地方，轮胎是其中一个，内燃机也希望原来生物里面有三个不同的 pattern， 这三个不同的 pattern 就包括了这次 DNA 里面的东西。我自己我个人就做了一些实验，将这个 DNA 里面的 sequence 向它来比较，在这个 bioinformatic algorithm 这方面的研究，你们搞电脑你们可能懂得我在讲的东西，就要看里面不同的 signature sequence， 就是好像电脑里面某一套的一个软体。在生物里面有三门不同的生物，这上面的不同的生物就是叫这个噬菌，这里是噬菌这个就是所有的人就在这里人就是animal， 人就是植物然后这里就是另外一种的噬菌，三种的不同的噬菌，他们进化论觉得还是有同样的生物进化而来。那现在这个生物界的介绍很可能有三种不同的生物，三种的生物就是噬菌，两种是噬菌， B 是 bacteria， A 是 K， 然后 K 是另外一种的生物，就是你跟我就是这些就是高等的动物叫 eukarya 真核的细胞。我就将这些 DNA 来比较，85% 的 DNA 都将它分开很清楚，然后只有 5% 跟 3% 2% 是中间有一些没有或是接上了不同的 algorithm 而已。这些东西已经在 DNA 的研究上面已经发现出来，已经很多了所以就是 这个是现在这个进化论里面普通人的看法，就是渐进进化，有同源进化，然后人类在这里慢慢的改变。那么现在这种的理论已经是主流了，就是还是人类有一种人出来，一种的生物出来，但是他们变得很快。叫 punctuated equilibrium， 是一个哈佛的一个化学学家，他已经死了，他是无神论，他相信不是这样慢慢进化来，他是跳得很快，他是好像一个孙悟空打一个灯狗，就从变成猴子变成人一样，就是这样的比较，就是很快的变化，就是猴子慢慢变成人，孙悟空打一个灯狗就变成人，这样很快的进化。那么很可能现在更好的一些理论，就是有多元见证，有三个不同的子宗，然后也变得很快。那么怎么样变呢？这个就是科学的研究的领域，可能是血迹，它突然间变，好像人跟撒上夏娃突然间出来，神就特别笑了他，好像一个飞机突然间出来，因为有这个 jet propulsion 突然出来就变成了火箭 rocket science。 所以就是这些就是模型基因的调剂上，后面有吧，你们搞这个生物的人晓得什么，就是在生物里面有一些一大堆的一些图案，整体的被遗传在老鼠里面，它是管老鼠的脑子，在苍蝇里面它是管苍蝇的这个 antenna， 就是它的主角，它两面的 algorithm 相同，但是它管的东西不一样，一是管这个老鼠的脑，它在虫里面是管虫的一个天线，所以根本就是一个一套一套的系统在生物里面遗传下来。那么这个系统怎么样遗传下来？这个系统不过一个灯的开关而已，它自己没有用途的，它一定要接上一个灯它也可以开才可以关。那么遗传要怎么样有用，物竞天择，它一定有用，帮助这个生物有这个生存的本领才可以遗传下来，它自己本身没有一个功用，它不过是一个开关。那么怎么样遗传下来？进化不能解释，那么可能的答案就是什么，就像轮胎一样被泄气放进去。所以这个Bill Gates 大家都晓得，是很著名的一个这个电脑专家，他说人类的 DNA it is 好像电脑的程序，但是远超过任何人造的厂。 DNA 是最大的奥秘，不能用进化来解释。那么微进化多种的一些的碱基的特变，这个我也不强势的讲了，就是这个是在微进化里面，他们说是每一个 DNA 每一个 base 每一个碱基每一个慢慢的改变，然后就一直加上来，然后就变成了现在不同的 DNA 的一个程序。但是在他们做这个研究里面发现，他们有不同的 DNA 的 base 一起来改变，它这个是 simulation， 用这个 computer simulate， 用这个电脑来 simulate 进化的过程。他们发现已经要超乎了，要 multiple amino acid recipe， 就是要几个不同的 DNA 一同来改变，才能够帮助这个生物的进化。这个不是已经是普通基微进化按部就班这样慢慢来染变，是一个 multiple DNA 的看法。这个东西不单单是在这个细菌的菌毛里面有，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个其他不同的人类细胞里面的部分也有。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biological algorithm， 就是一个普通的细胞里面不一样的机器怎么样联系起来，这个叫 metabolome， 就是现在是 genome， 现在讲到 genome 以后是 metabolome， 就是 interaction， 就是中间的 DNA 怎么样彼此的联系。所以细菌是一个很简单的细胞，我们人类是100兆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有这么多起码不一样的机器，好像这个细菌的纤毛一样，而且它们每一个是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个叫怎么样，要是演变这个改变的话，你不单单演变，它会影响这个机器，它影响这个机器，所以人类 我们中间讲到这个东方的医学，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阴跟阳怎么样去配杂，我们要身体要协调，我们身体协调就是有病。所以中国人对身体是有一个平衡，这个是真正的医疗，是中间的机器彼此来配搭，这个人才有健康，不然的话人就死掉。所以生物里面就是这些不一样的机器在一起怎么样配搭，所以一个小小的机器已经是那么不负责，怎么样可以用物竞天择，微小的变化慢慢发展出来，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的挑战。对进化论，进化论实际上没有答案，对进化论他们不过是攻击这个理论，他们说这个不是不能简化，但是可以用其他不同的方法，像这个老鼠这个机器可以用来做其他的工作，就是用来捕老鼠，但是这个跟这里所讲的这个理论是没有关系的。捕老鼠的东西，这个铁可以用来做钉，这个就钉跟做老鼠没有关系，钉子用来都用其他用途，就可以用其他用途，但是不能用来做捕老鼠这个机器的功能，这是这个机器的主要的理论。好，那么就是要是我们就是不相信进化论的人说我们就是在 cry wolf， 这个进化论不能解释生物的负责，那么你们这些相信创造的人有什么 alternative， 有没有更好的理论来告诉我们怎么去研究？我们说我们可能有一个也可以用来解释这些证据的理论，这个就叫有智慧的设计。这个不是宗教，跟创造有关系。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可以相信神一切设计解，但是不一定是关系这个设计解。我们所讨论的是有没有设计。Is there any design？ 就是好像轮胎一样，有没有计程车里面，计程车里面有一个轮胎，汽车里面有轮胎，飞机有一个轮胎，是不是有这个轮胎这样的相同的地方存在？这个是科学。你讲谁是切记这个轮胎是宗教是哲学，这个是我们所要提倡出来的一种的研究的方案，不一定是宗教，宗教是设置解。但是我们所讨论的是有没有设计，有没有 design，is there a pattern？ 这是科学可以找到的，所以这是不是物教的工具？普遍的外面人讨论就是将他们混在一起，基督徒也混在一起，根本就不晓得，就是上世纪是有关系影响科学，但是上世纪不一定是要用来做这个研究的方案，这个研究的方案是与上世纪有关系。但是不一定是一定要基督徒才能做这方面，但现在有不少回教徒，有一些无神论者，他们相信有设计，他们也参与这样的运动。那么设计论也不是地球年轻的创造论，刚刚讲到地球年轻七天六二十四小时，有这些人参加这个运动，但是好像我不是，我也赞成这个理论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不反对微进化？就是挪亚的三个孩子变成现在人种的三个祖宗，这个没有问题。微进化在改变物种，但是没有解释物种的来源，没有解释生命的来源，进化论不能解释，可以解释物种的变化，这个没有问题啊。然后它是有层次的发展一套创造论所无所贡献的研究方案，所以这智慧设计论要是这个论题可以成立的话，以后就变成科学一个研究的方针。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很少人愿意接受这个是可以做一个研究的方案，这个是问题。然后我就简单的就是告诉一下现在这个理论的发展的程度，因为现在这个理论还在发展，所以还没有一个很强势的不同的 theoretical foundation， 我们需要在这地方发展，所以需要就是一个理论专家，他从写出来一个博士论文，在 Cambridge University 写出来一个博士论文，叫 Design Inference。他是数学家，也是哲学家，也是神学家，他是一个哲学论文，数学的哲学论文写出来。他说有三个不同的步骤：资源巧合、自然定律，然后有智慧的设计。我们要先将前两个这个可能性都拿走了以后，才能够去 结论说这个是有设计，有一个 pattern， 所以他是用数学的 algorithm 来将它分析，分析清楚了我们才说这个才是设计。就是一个轮胎是不是都是圆的，要是这个轮胎在计算车里是方的，在汽车是圆的，在飞机是圆的，那么这个方的就不一定是这个汽车的轮胎跟飞机的轮胎同一个 pattern， 这个不一样，因为它是可能是一个意外，这个不是设计，所以这个是一个有根据的一些的发展。然后它是用数学的方法来解释，我就用一个，它就用很简单的一个一个这个投票这样的一个理论来去 illustrate。可能大家中间2000年的时候都不在美国，有谁2000年就在美国的？除了我以外，有几个啊？都在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当时投票到了现在12月还不晓得明年的总统是谁啊！明年2008年你看我又要投票，但是你是公民的一定要投票，明年是很重要影响美国的政府。当时候就是他们有一个真正的 case 在纽约发现，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他们在讨论选票有没有作弊，然后这不是说上帝是作弊的，这里说有没有设计，作弊是设计 OK。因为设置者可能不一定是上帝，也可能是魔鬼，因为这个属灵界里面除了人除了神还有魔鬼，所以就是这里就是他们就是说，他们说那个时候有一个民主党的一个这个选票的这个 judge， 他是管这个选票，他就将所有民主党的候选人的名字都放在第一个，共和党的放在最下第二第三。那么好，很多不太清楚美国的选举的这个选民，他们就有时候不看谁是他要心目中的选举的第一个，就叫选第一个。所以共和党说这个是作弊，这个不是应该有的选票。然后民主党说不是，这个是机缘巧合，这个是自然定律。所以他说要是自然定律的话，这个 Caputo 就是一个 judge， 他是用了一个很可靠的一个选择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选来选去还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在第一名的，这个是自然定律，因为他选择的这个 voting machine 从来就是民主党第一的，这个是他自然定律。那么第二个是机缘巧合，机缘巧合就说这个 political party take a state ballot to put and employ reliable random party did not favor a political party the fact Democrat come out on top 是一个机缘巧合，就是他选票一缴出来的时候就应该是 one to one， 但是他是 40 out of 41都是民主党第一，这个是 it is turned out to be a lottery， he won the lottery， 就民主党第一。那么最后就是设计，设计意思说这个民主党一定要他自己的候选人选到，所以他就将民主党的候选人放在第一，是他设计的。然后来你想到谁打赢了官司，然后2000年是共和党的总统上任了，所以在从这个这个方案里面，你看见法官是有权利去审判这个是民主党这个叫的作弊，因为这个自然定律没有这个规矩，机缘巧合也没有这个规矩，应该是 one to one， 自然定律的话这个 voting machine 应该是 random， 所以后来他就发现这个是 design 意思就是说 you have to eliminate law you have to eliminate chance before you can say it is design。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intelligent design 这个 movement 就是说 we have to develop a algorithm， 我们要需要找到这样的一些的这个 machine language 或者是 pattern， 怎么样去 judge this is a pattern， this is 我们要研究的地方。所以现在已经在某一些这个academic journal 里面虽然它是还是被 discriminate， 这个是 Dr. Meyer， 他是其中一个这设计论的一个学者，他已经出版在这个普通的论文里面写说用经验为依归来分析各种解释附加资讯的来源的理论，有目的性或智慧设计可作为合理的方案，甚至可能是最合理的解释，这些资讯可以用来作为建立寒武纪大爆炸，刚刚所讲的这个动物突然间5000万年前出现，然后还有讲到这个生物资讯，就是 DNA， 就是pattern， 可能会这个智慧设计论应该越来越可以变成一个研究的方案。很可惜，他出版了这个文章以后，这个 editor 编辑被革职，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宗教，他因为编辑是两个 PhD， 而且 Jasper Sohn 已经做了二十几年的编辑，他们说因为出版了这个东西它是宗教，所以他们向他革职。现在这个美国的国会已经研究出来它是被 discriminate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因为它跟进化论的无神论有冲突，所以它被 fire。 所以现在美国在特别是 academic circle 对进化论他们已经变为一个宗教，它已经不单单是科学。那么现在已经有700多个科学家神学家，特别是出名的大学，好像 Yale， 好像 Princeton， MIT， Berkeley， LA， UCLA， 在2001年开始，现在有700多个，我是其中一个。我们已经签了这个声言，我当然是在一个小学校教书，可能我这起的作用不大，但是在哈佛、MIT、Princeton 那些教授，他们的影响就希望可以很大。他们说怎么样讲？他说我们觉得怀疑机缘巧合的特变加上牵引作用可以解释生命的复杂性。我觉得这个复杂性不能用进化论来解释，我们应该仔细的分析是达尔文理论的数据，我们不过是怀疑达尔文的理论不能解释。 OK， 有700多个科学家已经这样讲，不采取进化论，采用智慧论为大型的研究方向。我就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科学的研究，不单单可以解释创世纪，创世纪有关系，但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上帝的一个图案一个设计来做一些有用的科学的研究。现在 DNA 的这个浆 DNA， 就是我希望明年这个安十年去香港中文大学，他们中间有一个叫人类基因构造的一个中心，美国当然很多，在中国也有，在香港、在北京、上海都有，所以我希望也急着回家看看。所以我希望去研究人类基因构图中间这个垃圾 DNA， 叫junk DNA。 现在人类的 DNA 里面有 95% 就叫 junk DNA， 他们说没用的，他们的意思说是进化论遗传下来，进化论以前有用，在世纪里面有用，到人类进化了到高峰以后，我们就不需要那些 DNA， 就叫 junk DNA。他没有做什么的这个图案出来，没有做什么的一个机器出来，但是我们相信里面是有功用的，所以我们找不到而已。最近的去年2017年六月出版一本 Nature， 很出名的科学的杂志里面已经发现，他们研究 1% 这个 junk DNA 里面发现，他们没有什么功用，但是他们是被 transcribe， 他已经被抄写。在这生物里面就抄写出来，但是还没有抄写出来什么的意义，我们不晓得。但是被抄写的意思已经开始要用来做一些东西，我不晓得做什么东西。所以要是你相信血迹的话，这些浆 DNA 不要浆，这是不是垃圾，可能是有用的，我们讲不到而已。所以你需要多一点去研究，所以不同的方案，不同进化论是遗传上来垃圾这样的看法不一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基因构造中进化中有目的的机器，就是刚才讲的这些这些图案，在老鼠里面可以控制它的脑，在虫里面控制它的天线。我也找了更多这方面的东西，我用图案的方法来讲，不是进化的方法来讲。然后热线体跟液路体的细胞共生，这个是比较 technical， 我们不讲了。就是细胞里面有一些叫热线体，有一些叫液路体，是人家说是普通的进化论说是细菌跟这个正常细胞混在一起，然后并生。这个并生这样的理论可能用血迹来解释更好。像进化论是应该是物竞天择，你死我活，不能靠并生，不能共生。共生的意思很可能是他们被血迹活在一起，这个是叫细胞共生。然后以微型裂症分析就 microarray， 这个是更 technical 了。这个 UChicago 是其中一个中心，我需要在这方面研究，在我现在也做这方面研究，就是我要找到人类基因里面一些的图案，用来去衡量这个人有没有病。现在已经他将人类的基因放在一个 microchip， 就是这个电脑的 chip 上面，不是普通的这个 silicon 这个图案而已。It's not only a circuit, it's a DNA in it.用 DNA 来看，用人类的基因来看，看看哪一个基因中间它不衡量，它就不平衡，就发现有病，已经做出来了。现在这个跟血迹有关系，就是好像人类中间的 基因中间的这调节不平衡的话，有没有病？所以这个是用机器做出来的。是我希望是跟了我一个学生在 Harvard 可以做一些，这是我们的出版的一个这个 abstract， 我们现在希望将它出版是一个 presentation， 利用这个 DNA expression study， 是这个 diagnostic test of human disease using gene expression relation， 是可以用这个 DNA 中间的 pattern 就是图案来分析有没有病。我们发现差不多大部分的 cancer 都可以用这样 DNA expression 图案来发展，可以衡量出来是 cancer， 而且在衡量到不同的 cancer 可以早一点去将它割下来，可能对这个整个可以这个医治这个 cancer 有用，这个是一个研究的方向。然后最后就是，要是我们对进化论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因为进化论跟无神论有关系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去衡量这个智慧设计论是不是一个好的理论。不要说它是宗教，因为它跟自己有关系就是宗教，我们也应该用科学的理论，它能不能够发展成为成功的科学研究项目，用这样的标准。好像你写这个 PhD 论文，你写的论文出来，你不能说因为我找到设计就是宗教。 You have to find out whether your argument is strong enough， 你有没有足够的数据去证明你所找出来的这个论据有没有分量，这样才是一个中肯的科学家。所以现在很可惜，就是在这个地步没人不允许这些人去研究，因为这是宗教，他们说完全是宗教，是最大的问题。然后他们在说服进化论辩论里面没有偏见的学者啊。 U Chicago 有一个不是社会设计研究的生物学家，他叫 Dr. Shapiro， 他不是社会亲友，他是进化论学者，他们对这个理论有某一方面的兴趣，我也跟他谈过，我在又其他的中国 sabbatical， 我跟他也谈过这个问题，他不 open， 但是他不接受创造论，他是相信可能有界定、啊、所以这是需要有没有边界的人要证明他。然后我就最后用一个就来结论，然后完了以后，要是你们喜欢，我可以再放一个短片的电影，说这个地球的设计啊，不单单生物的设计，也讲到地球的设计，然后就看见进化论跟创造的讨论已经超乎了科学的领域，是哲学跟神学的领域。这里就看到啊 ，Steven Weinberg 是一个著名的进化论学者，也是无神论，他是拿了诺贝尔奖，物理诺贝尔奖。他说：“我们越研究这个宇宙，就越发觉它没有意义。”这个是不是他科学的结论？是他哲学的结论，因为他是无神论者，他觉得这个没有意思。你看这个宇宙这么大，我在这里这么小，当然是没有什么意思啊。然后另外一个就 Richard Dawkins 是很出名的无神论者，这个牛顿大学的一个生物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God Delusion， 就是我们相信神是一个完全荒谬的一个事情。他说在虽然在达尔文时代以前无神论已经存在，但是达尔文的理论使无神论学者得到理性上的满足，所以他以进化论来证明他的无神论。所以进化论不单单是科学，对他来讲是一个宗教。那么这人民主义也是进化论最大一个 publication， 它是一个口舌。他说进化论已经被愿意接受真理的人奉为有理智的人奉为金科玉律，所以我们就是没有积累进化论的人，就是我们是笨蛋，我们是没有理智的。所以根据他们来看 ，Dobzhensky 是以前加拿大学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liberal 的一个中正教徒，他相信进化是解释人类的来源。他说进化过程产生了人的种类，这种人是能够有道德的思想，这种思想推进人类的进化，所以道德标准是以能够有没有推进人类进化的标准为衡量。用他的看法来看的话，应该一个男人多娶几个老婆最好，这样可以再生多一点孩子，就多产阶级，这叫多产阶级啊，就这样都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了啊，就是根本就是以进化生存，物竞天择。然后呢，我们做女的就很糟糕啊，这些没有，那进化他是男的，所以他这样讲啊，所以就是 进化与它的世界观的论证，然后那比较对进化论怀疑的科学家，他们愿意这样子。Alan Sanders 是挑战，他后来在研究了宇宙以后，他后来变成一个基督徒。他说了，为什么宇宙不是一无所有，它是有形有体的存在。要是宇宙是进化而来的话，为什么会进化出你跟我？为什么不是进化？进化也可以退化，也可以灭种，好像恐龙灭种了。为什么我们没有灭种？我们是存在。然后这个 Robert Jasper 他不是基督徒，他是天文学者啊，他是讲了一句话，他说科学家在攀登的无知的高山，他站在征服最高的山巅，当他爬上最后一个山峰的时候，却发现一群科学家已经在山顶上等候他数千年。就是找到宇宙的大爆炸，宇宙的起源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啊 ，Newton， 刚刚讲到 Newton 是相信有神，是不是基督徒还是一个研究的问题。但是他说，这个是最美好的太阳、行星和流星的系统，只能够按照一位智慧的大能者指引和管理来运行。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他是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是相信有神，他不一定相信我们圣经里面的神。他说，宇宙中最难理解的事情，就是为何他能被了解。你听懂这句话吗？为什么宇宙有一个理性，它可以用它的相对论可以解释的？这个理性不是进化而来的，这个理性是超乎它，它可以解释。然后 Arnold Clancy 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相信圣经，旧约圣经，他拿了诺贝尔奖。他说，假如我们只有圣经的头五卷书加上诗篇跟圣经主要的部分，那么我的结论与当前最佳的科学证据比较一下，两者不谋而合。他找到了地球爆炸以前那个三度微波 3 degree background radiation， 拿到诺贝尔奖，证明了宇宙有一个开始，拿到一个诺贝尔奖。这些是我是给一些书跟就是website，要是你们有兴趣，可以在这些书，不是我说卖花香花香，但是起码我说讲的不是乱讲，是有根据的。所以就是这些不同的书，我在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像这个 Discovery Institute，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宇宙设计的一个机构，在西雅图。这个是应该是全世界性的，因为它已经。这700多不同的科学家这个宣言是从他那里开始的。然后这个其他的 website， 好像我写几本书，听完了，这是我最早期的一本书。这本书这里马知道你要订可以去这个使者在这个政府信息也写，就是已经是20年了。我这英文版已经在网上是免费的，中文版是需要买。英文版我在网上已经是将它re-edit， 这个是我的英文版，英文版在这里，这是我的英文版，在我的网上可以找到，你可以找一找，就是 Evolution Nature Super Concept， 在这个Interdisciplinary Paper Research Institute， 他们将来放在网上，整本书就拿了英文的，然后在这个理智设计论。理智设计论是在大陆已经出版了，这个理智设计论是这个 William Jansky 这个 Cambridge University 那个哲学家他写出来，这个是北京清华大学一个哲学家翻译出来的。我前年也去北京跟他谈了一下，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很出名的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将这本书翻译出来就叫卢峰。然后我去跟他审阅，就是这个刘良淑，就是另外一位姐妹，她是这个叫恩福这个 The Blessing Foundation 的一个编辑，我们在哪里就是介绍。然后就要讲到这个理智设计论的这个书，就有一本书叫《科学的灵魂》，就是我去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在大陆出版，我将它翻译，这个是就讲到科学与哲学500年 的一个教500年的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是，不是说科学完全是客观，科学与哲学与神学在500年这个悠长的发展历史里面，看见哲学神学影响现在科学很大很大一个因素。所以这次是书，要是你们也愿意的话，可以买这些书啊。然后我也翻译一本创世纪的书，就是刚刚都讲了这个这本书叫创世纪启示，就是我所讲的这位神学家，他将创世纪前3章写了一本书，就是将所有不同的进化论跟创世纪的整面的解释放在一起，然后将它都分析出来，然后我就将其中的一个理论将它发展，就是渐进进化论，它跟我相当渐进创造论，我跟它的理论相当接近，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立场。所以就是这个抛砖引玉我还有一个很准的一个这个 VCD， 就是给大家看看这个叫恩重之心得天度厚的地球，叫这Privileged Planet， 就讲到最近 Iowa State University 一个很出名的天文学家，他研究这个东西，就看见这个地球是很出色的一个地方。很可惜，因为他上次智慧设计论被 Iowa State University 将他 fire 掉，他出了50-60个 paper， 而且是在 NASA 里面做了很久的研究，就因为他上次智慧设计论被免革职，所以现在是美国还是一个在很一个荒谬的地方。在大陆你可以批评进化论，你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在美国你可以批评共产党，但不能批评进化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地方。